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7月23号。首先是新闻提要。军情六处局长说，中共是首要情报目标超越反恐。日本通过防卫白皮书，开头就提台湾。蓬佩奥九月亚洲行再度访台，关注民主产业链。汇丰设立党委机构，卢比奥说要立法要求在美公司曝光公司内部中共党支部。台湾首位国会议长捷克议会演讲，中共抗议，中共偷无人机导弹技术受阻，英国禁止大学出售视觉传感技术。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曾经披住神秘面纱的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军情六处 MI6 日前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军情六处局长7月21号公开指出，中共现在是军情六处首要的情报目标，甚至超过了反恐。他说，我们从来都未对共产中国有过幻想。阿斯彭安全论坛目前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举行，讨论当今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军情六处局长理查德·摩尔 Richard Moore 当日在安全论坛 Aspen Security Forum 上面讲到中共构成的威胁。他说，了解北京当局如何追求他的战略目标是一项特别复杂的挑战，中共就好像一个黑箱，我们要深入了解他们怎样实施、怎样组织，他们的战术意图是什么，他们正在建立的能力是什么。摩尔说，情报单位的角色是协助英国大臣和政策制定者了解情况，能够驾驭和中共之间的复杂和困难的关系。摩尔又说，中共有大量间谍，除了军事情报人员之外，还有数十万民间情报员，但他仍然认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仍然掌握着优势。他说，我们有朋友、有盟友。摩尔进一步指出，西方因为台湾问题而和中共发生军事冲突，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但西方必须向中共高层清楚表明，一旦他们误判侵台，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他说，由我们来提醒他们，这个潜在的风险是很重要的。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伯恩斯亦都在相同场合中指出，中共对台动武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几时和怎样动手的问题。以前军情六处人员都尽量避开聚光灯，严格保密，但是现在他们改变观念，认为建立公众形象是工作的一部分。摩尔说，情报机构需要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希望利用宣传来招募最优秀的人员。摩尔曾经在去年底公开表示，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和国家恐怖主义是英国情报人员面对的四大安全议题。但是很明显，中共现在是军情六处首要的情报目标。7月22号，日本通过了2022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确定为主要安全威胁。防卫大臣岸信夫第一次在防卫白皮书的导言入面就提到台湾。报告中说，日本将密切观察中俄的军事合作是否会进一步深化，并且说北京不断加强的军事力量是强烈的地区和国际安全担忧。岸信夫上个月曾经说，日本正在被发展核武无视规范的主体所包围。白皮书分析，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军事实力正在扩大，中共对台湾摆出一副不惜动用武力亦都要实现统一的架势，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防务省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俄之间的合作，并增添了一个新的章节，分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影响。报告表示，今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严重违反国际法， 是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它动摇了整个国际秩序的基础，不单止包括欧洲，亦都包括亚洲。报告仲指出，北京并未谴责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入侵。对遭受相当大损失的俄罗斯来讲，和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白皮书警告，北京正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中共军机对台湾西北领空的一系列入侵，似乎是在对台湾进行消耗战，并提高它的实战能力。总体而言，白皮书对台湾局势的描述比2021年的版本增加了一倍。白皮书也提到，日本将考虑拥有反击能力，并补充说，采取最低限度的必要措施来防止攻击是自卫行为，和先发制人的攻击有所不同。目前有最新消息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计划在今年9月再度访问亚洲，今次将会专注于美国和亚洲盟友之间的经贸合作，提倡区域民主国家防堵来自中共的经济威胁，并建立更安全的民主产业链。蓬佩奥被称为对台湾最友善的美国国务卿。据了解，蓬佩奥有意参选美国总统，并且以呼吁美国国内必须更清楚来自中共的威胁为主题，争取美国共和党的提名。相关人士指出，在宣布参选之前，蓬佩奥计划再度访问亚洲，拉近和美国盟友的合作关系，并专注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蓬佩奥今次访台可能会去台湾南部，去深入了解台湾在科技产业的相关优势，并探讨如何强化台美之间在民主产业链的全面合作。消息来源亦都强调，今次蓬佩奥访问并未接受台湾政府单位的演讲邀约，但期间会拜访台湾政府的相关官员。针对有关议题，台湾外交事务相关人士透露，因为蓬佩奥重视和台湾的关系，认为台湾的安全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亦都期盼台湾等美国盟友能够防堵来自中共的经济威胁，建立更多元更安全的全球经济合作架构。就算是计划参选美国总统，都选择这个时候访台，彰显和台湾的长期友谊。佩洛西是否能够来台仍未确定，但蓬佩奥如果先来台，先从经济着手打造民主产业链，对台湾安全将更有保障。英国汇丰银行旗下的投资部门汇丰前海证券最近设立了中共的党委机构，成为第一间在中国投资的子公司内设中共机构的外国银行，引起外界高度忧虑。目前中共的公司法要求在公司内部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是驻华的外国金融机构并无普遍遵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汇丰、高盛、摩根大通、瑞士信贷、摩根史坦利、瑞银和德意志银行等七间跨国银行控制着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汇丰的动作亦都给其他投行带来压力，担心被迫跟进，其中尤以美系银行最为担心业务资讯外泄。报道指出，汇丰银行是受中国和西方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竞争影响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虽然它的总部在伦敦，但几乎所有利润都来自香港。它亦都计划在中国大幅扩张。企业设党委是共产党进入公司高层的一个手段。党代表趁机进入公司高层，有时还担任董事或者管理职务。这个并不是汇丰银行第一次设立党组织，在他控制的其他几个中国实体中亦都分别建立了党委机构，例如汇丰和山西信托合资的一家资产管理机构就有党组织。汇丰银行的声明还解释说，在中国的私营公司可以设立这样的党委机构，这个非常普遍， 仲话咁样唔影响公司嘅营运。而喺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喺美国媒体发文，警告中共对美国在华企业嘅渗透，同时推出立法要求披露喺驻华美国企业中嘅中共党支部。卢比奥警告，共产主义渗透嘅风险系普遍存在嘅。大量美国在华企业，包括科技巨头、知名金融公司、先进伪造商、制药公司，都存在中共的渗透影响。中共利用他们在企业内的组织来影响美国公司的决策，拉拢和消除潜在反对中共政策和权威的因素。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卢比奥推出了禁止中国共产党经缩党法案 No Chinese Communist Surprise Parties Act， 要求企业披露其内部的中共组织的存在和这些中共支部是否影响了公司决策。欧洲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在国际场合公开以行动支持台湾，特别是在捷克参议长韦德齐不畏中共威胁率团访台，成为首位进入台湾国会议场演讲的非邦交国家现任议长。近日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率团出访捷克，20号在捷克参议院发表演讲，亦都创下了台湾国会议长在欧洲国家国会殿堂发表演说的首例。游锡堃呼吁要及早认清中共的心态和本质，并期待中国人民和台湾捷克人民一样早日享受自由民主。尽管中共威胁会采取必要措施，但邀请方捷克参议院高挂中华民国国旗，展现挺台决心。正在台湾访问的欧洲议会副议长贝尔 Nicola Beer 亦都说，高调访台就是要传递一种阻吓的信号。游锡堃说，捷克和台湾虽然相距万里，拥有不同的文化、宗教、地理风貌，台湾始终觉得捷克就好像一个认识多年的老朋友，那是因为大家都讲一种同样的语言，叫做民主。他指出，一定要深究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防微杜渐，否则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人类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他又说，中共的危险在于他的政治价值观，中共的独裁不单只是政治危机，更是文化和人性危机。游锡堃演讲结束之后，获得全场捷克参议员起立鼓掌，掌声如雷。这个也是台湾立法院长第一次在捷克国会进行演讲，可以说是台欧外交的新突破。而中共对游锡堃率团到捷克访问受到高规格礼遇相当不悦，中共驻捷克大使馆20号发声明，扬言要采取必要措施粉碎任何台独图谋。捷克总理费亚拉 Petr Fiala 20号就此反驳指出，捷克共和国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捷克是主权国家，捷克政治人物可以自行决定他们想和谁交往。在英国情报首长月初警告各界，北京企图获取领先世界的专长、科技、研究和商业优势之后，英国政府近日亦都颁布禁令，禁止曼彻斯特大学对中国企业出售视觉传感技术使用权许可。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商业、能源、产业战略大臣夸斯·夸提引用2021年国家安全和投资法的法源来发布这个禁令。英国政府认为这个技术有可能会被用于军用无人机和导弹。曼彻斯特大学表示将遵循政府的颁令。报道透露，买方是中国企业北京无限视觉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介绍说，它主要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创作，并且拥有众多技术教授和高级视觉渲染师。 根據協議，無限視覺科技將利用 SCAM5 和 SCAM7 的視覺傳感器開發、測試和驗證、生產、使用並銷售獲授權的產品。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陶根哈特 Tom Tugendhat 在推特發文說，我們不應該任由北京買斷英國的創新技術，並支持政府的決策。今年英國政府就對荷蘭安世半導體 Nexperia 收購英國新港晶圓廠展開國家安全調查。安世半導體實際的持有者是大陸的上海上市公司文泰科技。各位觀眾朋友，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多謝大家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多謝大家。